好，各位啊，对，今天我算活过来了啊。那个上一次直播累坏了，正好上一次直播说一下啊，说讲到这个，确评中选啊，这个确评中选是谁呢？是这个杨坚啊，李渊呢娶的是谁呢？李渊娶的是这个窦氏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少数民族的那个啊，就是这个有这个鲜卑血统的这个人。今天咱们一开始呢，我要讲一下这个，就是杨坚的这个，因为我们讲着擎天柱还往盘面上走，是吧？还往盘面上回。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杨坚呢，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历史的来龙去脉，我们不说了吗？事情历史上好像有很多很多的巧合也好，或者怎么也好，我们说一下这个杨坚啊，这个咱们天罡盾上不有一个就是，连山归藏的这个姓氏吗？有一个传承的来龙去脉，有一个传承的来龙去脉呢，这个，那么各位就会问了，那么这些帝王将相我们都知道了，你像这个。朱聪巴就是朱元璋，是从一个乞丐出来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再往上追溯的话，他家很穷啊，很贫穷。实际上呢，在我们的这个，尤其是从三国时代，就是从这个汉唐隋唐啊，汉呢这个三国整个这块，尤其是三国时代之前，全部都是什么呢？全部都是这个举廉制，就是说推举啊，就是。当官啊，他没有什么这个上层的仕途，都是世袭制的，都是这个推举制的。那么在这个，就是在隋朝之后才开拓了一个，就是科举制，这个是隋朝的一大贡献。那么你说了，在隋之前，那么这些人这些士族大家都被什么呢？都被官宦所垄，就是所垄断。那你就会问了，那说杨坚他家，我们都知道了，这样讲这个关陇集团，杨坚他家、李渊他家都是很牛掰的。那你就说，那他们的祖辈是怎么干起来的？我们都说嘛，这是在我们落实到这个盘面上之后啊，我们就要说到这个血脉传承的这个事儿，是吧？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杨坚家族啊，你看这个杨坚他是风流倜傥啊，然后确名中选等等等等。隋文帝最后这个终结了北周时代，开创了一个大隋这个整个的开皇年间的一个辉煌灿烂啊。隋朝的杨坚家族往上追溯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这么说，很小的一个意外，就是他家的祖先，如果说比方说我们现在对举孝廉，比方说我们现在。往上追溯的话，我们会追溯到袁安，会追溯到袁固，会追溯到袁天罡、袁克氏。那其他的人就不提了。为什么不提了呢？因为，那比方说这个，光三郎袁氏光三郎家族的，他还会再举袁世凯等等等，再往上追溯到袁绍，还有的是追溯到袁术，他是袁术那一支人的嘛，他追溯到袁术。为啥呢？就是在历史上留了名了，他觉得有光，然后祖。光宗耀祖，光宗耀祖是什么意思？就是光宗光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宗族，光耀了什么？辉映于祖先，这就叫光宗耀祖的这个意思。那么杨坚他这支人，他往上追溯的话，就得追溯到一个叫杨喜的人。哎，杨喜就是姓杨的杨，喜欢的喜。那你说这个人有什么那个突出的贡献呢？对杨家没有一个贡献。杨喜是一个小兵，什么多大的一个小兵呢？士兵，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没有官爵，没有俸禄，没有官爵，没有官禄。谁呢？在谁手下呢？在这个刘邦的手下当这个，就是在汉朝刘邦的这个手下当这个一个小兵。当这个小兵呢，他这个那他这个杨坚家族为什么要把这个杨喜要拿成他的祖先呢？因为是这个原因。就是在这个垓下啊，韩信这个十面埋伏把项羽围困住以后，刘邦啊为了速战速决， 因为你知道吧，重赏之下必有有负，刘邦就下了一个令，说就是这个擒杀这个项羽者，封王列土，就是封侯列土。什么意思？封侯这个事儿啊，在历来都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事儿，就是说一个侯爷那相当于一个什么级别，关键这个侯爷可以世袭，这就不得了。所以说呀，汉军呢，为了就是刘这个项羽自杀以后，就是自建文以后，这个汉军的士兵啊，就为了争夺刘邦的，就是为了争夺这个项羽的这个遗体，干嘛呀？就是进行了互相之间的残杀。哎，那就是这，那就把项羽给剁了啊！有的抢一个胳膊，有一个抢一个耳朵，有个抢一个鼻子，都封侯了，都抢了大小了，那就是金元宝。杨喜呢，是汉军的一个什么呢？汉军的一个士兵，连头目都不算。他呀，在这种战争当中啊，因为他悟得了一个道理，说这个东西啊，是改变家族的一个事儿。这个咱现在讲起这段历史，是非常血腥了啊，很血腥了。那项羽这边呢，就是这个他有了这一个封侯列土的这个事儿，他就拼了命去抢，最后抢了一个什么呢？杀死了他的一个同僚。抢了一个啥呢？抢了项羽一条大腿，拿着大腿就封侯嘛，就封了一个百户侯啊，不大的一个侯，就但是也是侯，那也不得了，这百户侯他这个是可以世袭啊。于是他这个杨家就这伙人从一个你普通人翻身太难了，就是从杨喜这代开始什么开始这个封土列侯了。百户侯是什么意思？分万户侯那不得了了，那就是韩信啊。百户侯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一个县这一百户人家所有的租税啊，你全收。但是呢，他有一个什么呢？他你可以世袭，还有一个什么呢？你可以免除徭役、赋役，就是你国家的税收你不用交，国家的兵役你不用付，等等等等这些。那么显然啊，这个就是说兵荒马乱的弄不倒你。这就是很大很大的厉害。然后你有一个，因为过去啊，他这个读书啊、穿衣服啊、行车马呀，都有一套的官制。那就是说，你经过有这么一个侯爵的地位啊，你可以往上，就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向上空间。哎，这个杨喜就抢了项羽，就很你看似一个很偶然、很偶然的事件。哎，他这个家族就是一在，我可以这么说，杨坚的这个家族就建立在项羽的一条大腿上。不好意思。我只能说，而且是血淋淋的一条大腿上。那么以这几个家族最后啊，杨喜的这个后人，有的就是咱记不清了，有的做了这个最高的，做到这个就是在汉朝，有的做到太尉，就一点点往上走啊。你就是你打开了一个什么呢？打开了一个向上进阶的一个门户，要不然你穷的老百姓你根本一点机会都没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杨坚是谁呢？杨坚就是杨喜的后人。哎，我们说到这段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是怎么一个情况呢。我们都说了嘛，一脉相承。所以说那我讲到这个的地方呢，我就给与各位分享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你啊，如果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整个的就是说从你自己这一代，尤其现在这个很好的时代，从你这一代建立一套传承，一套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继承隋朝的这个李渊啊，他家呢李虎，他的祖李渊的这个祖上呢是李虎。李虎呢是谁呢？李虎是北周，还记得吗？北周就是宇文泰建立北周，你高欢他们那边建立了这个北魏啊。然后宇文泰他们建立了谁啊？建立了北周。这你得往上翻啊，看我前面讲的这个，建立了北周。那么谁呢？宇文泰他家的一个什么人呢？一个属于说，我说这么简单的说吧，就是一个随从，谁呢？李虎，跟着李文泰。说句不好听的话，因为北周那个时代还是半封建半奴隶制，因为都是鲜卑人建立的嘛，是吧？他是一个，你可以想姓宇文嘛，是吧？那么他延续于鲜卑这个半奴隶制的那个李虎啊，他是一个汉人，他是一个汉人呢，被这个 鲜卑族俘虏以后啊，他就是一个就是贴就是奴隶。但是李虎这个人啊，他就是这个李家呢，这个都有文化。那李虎识字，鲜卑人呢对这个识字的这帮人还是比较这个 OK 的。那么就把他做成什么呢？做成了一个这个贴身侍卫。然后呢，李虎呢在这个那宇文泰也征战啊，那建立北周有很多人反呢。然后呢，就是征战的过程当中，尤其跟北魏之间的战争，李虎在战场上拼命不断的立战功，不断的立战功，最后呢取得了宇文泰的信任，被宇文泰立为十二柱国，就是北周的十二柱国。在立宇文泰立成北周的十二柱国以后，这个李家就打开了一个什么？打开了一个，就是形成了一个什么？我们叫做关陇集团，就是它是关陇集团的一个大的一个支系，这是李渊他家的。然后呢，我上期我说了，与这个整个一个关陇集团内部实行的什么呢？实行的是联姻制。比方说这个，宇文家族的这个武帝宇文护啊，这个宇文邕啊，娶了谁呢？就是娶了这个，北周的宇文护和这个杨坚和这个李渊啊，他们三个人娶的都是一个谁啊？都是一个这个独孤家的。我们说了嘛，那个十二柱国有个独孤家的，三个女儿，那么就是形成了一个联姻关系嘛。然后呢，这个就是李虎啊，我说的是李虎，不是李渊，说的是李虎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就是等到这个宇文泰宇文家族被谁呢？北周被杨坚取代以后，李渊因为跟着这个联姻关系，他跟这个李渊之间啊，还是什么？还是这个亲，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亲属关系、外戚关系。然后这个李家仍然承袭着这个，就是关陇集团的内部的利益纠葛没变啊，没什么大变化。李氏家族仍然承袭着这个，关陇集团的内部利益，可以这么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李渊最后呢，这个杨坚呢娶了谁呢？杨坚就娶了这个独孤家的这个长公主啊。那个这个李渊他家呢娶了谁呢？娶了这个窦氏啊，就是也是一个鲜卑族的一个血氏。李自民呢就娶了长孙成的后人，就是长孙呢也是我这个长孙回头啊要登上历史舞台我再讲，是这个是谁呢？是这个原来是就是鲜卑拓跋家，拓跋圭不建立的这个鲜卑嘛，建立的这个鲜卑族的这个政权嘛。那么他呢这个长孙他家呢，你看长孙他是姓拓跋的，就是但是呢因为他是长就是这个拓跋的第一个孙子，所以说又赐名为长孙，这个长孙的姓氏就留下来了。这个长孙是从哪里呢？是从长孙成那一代才开始，就是才建立起来的。这个我大家讲一下。今天我开篇我要讲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别管是我们个体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我们的奇门遁甲，就是我们的元天罡奇门遁甲，讲究的是什么呢？讲究的是一个血脉传承啊。这个你看像杨喜也好，李虎也好啊，整个的给他的家族建立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再一个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从反面去看，就是从你再翻回，但各位声音怎么样？声音行不行？我突然之间发现我的这个耳麦没插。OK 啊，好，好，我继续讲。那么在这个血脉传承之中呢，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是我们，你比方说的整个的一个姓氏的，就是我们往上追溯的话，我们没有一代是断层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无论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脉系传承，这个人有多么的卑微或者怎么样，但是没有他这一环，那就不行。好，你就记住了。然后呢，我给各位讲一下，就是 你别千万别怪咱祖宗，就是说你怪你的祖上没有一个能人，或者是你怪你的这个祖先没有怎么怎么样。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他把生命延续给你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什么？就是就属于把传承交在我们手上了。这个时候是谁呀？就是每一代都要靠每一代自己的出彩。你像杨喜那一代，就咱说杨坚他家，杨喜的那一代，那他再往上追溯的话，那他家可能就是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看农民嘛，种地嘛。但是到杨喜的这一代了，可能是吃不上穿不上，但是他就当兵怎么样？杨喜就抓住了一个什么？抓住了这么一个机会，哎，抢一个那谁吗？抢一个项羽的大腿吗？他家就 OK 了。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各位啊，你比方说李虎，你才是一个奴隶、奴才，卑微的奴才，卑微的奴仆，跟着宇文护的这个，跟着宇文泰的身边建立了战功。哎，杨家进入十二柱国，这种现象比比皆是。那我们再往上说，那如果说那个杨喜说了，说我爸我妈生下来我之后啥也没干，这个就穷了一辈子，那得就怨天尤人，就怪他祖宗，他也不用干什么。就是我说什么意思，就是父母啊将我们的血脉传承下来以后，对一个你可以这么说，一条大腿成就一个家族，就是我们的祖宗把这个血脉，就是我们家族把我们的血脉留给我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了，太大的贡献了。然后就看什么呢，就是一代一代的去出彩，去能不能够，你咱们就是什么，就抢一个大腿，看能不能抢一个项羽的大腿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一代这个大腿，我说的这个意思，建立了我们一代的功勋，不只你是什么，不仅仅是金钱的名誉的，还有一个什么，比方说我们整个一个家族从来都没有传承，那么我们突然之间就有一个机会就介入了，介入之后我们就有了传承。你就记住了，这个传承就造就你，这就是这个传承就是造就你这个家族的一个什么，一个基础。好，我现在就言归正传了。那么接着上面这个讲，杨广这个经过了雁门之役之后，然后说玩不起，这个争不起高丽了，然后他就到哪里了呢？就带着他整个的这个皇亲国戚，带着后宫嫔妃，就到了江都，干嘛呢？就是疗养呗，这个恢复他那个受伤，安抚他那个被受伤的心灵。那么这个时候天下大势已经走到了就是大业十二年，大业十二年这一年，杨坚获得了就是太原郡守的这么一个职位。这个职位获得之后，我上集我就给大家讲了，这个职位获得之后杨坚就要起兵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历史上很多人都说杨坚的起兵啊，就是现在的你去看这些史书或者怎么怎么样，你会发现都说杨坚的起兵啊，是谁啊？是一个叫裴寂的人。杨坚这个人呢，吃喝玩乐啥干啥啥不行，就是能吃喝玩乐。然后谁呢？就想坐享其成。然后呢，什么本事也没有。然后呢，被这个谁呢？被李世民啊和那个裴寂两个人算计，说逼着他父亲去造反，最后成就了一个，成功了。然后建立了武德朝。然后这个李世民全是李世民的功劳。事实是这样吗？那肯定不是啊。这个是什么呢？这段历史之所以这么记载，是因为这个唐书啊，后面这篇唐书是谁写的？是李世民写的。而且李世民这个人呢，开了非常不好的一个头。什么头呢？就是在玄武门之变之后啊，他因为皇帝啊，每一朝皇帝都有一个叫起居注的，就是专门记录皇帝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点点滴滴。这个起居注啊，就是史书啊，就是史书。这个史书是什么呢？是不允许皇帝本人活着时候看的。李世民开了一个什么非常不好的头，他就要求看。为啥呢？因为他有心病啊，他玄武门之变，他杀了他哥哥弟弟，所以说他怕人给他写的不好，所以说他就拿着这个书看，然后呢，把那些所有对他不利的，就按照咱现在说的这些东西，开始删帖哈。故人删帖全删干净了，然后呢，为了神化他的这个，就是为了神化他的这个地位啊，进行干嘛呢？进行对他父亲的功劳有意的进行贬低。我现在就按照这个正儿八经的历史，咱们来讲这个，就是这个很多不止李世民劝他这个要 要起兵，还有裴寂劝他起兵，还有谁啊，长孙氏一族也劝他起兵。哎，你说长孙氏这个时候出来了吗？出来了。长孙成死完之后，长孙无忌等长孙成这些人为了逼就是长孙一世，长孙成这时候已经病死了，长孙一世就是长孙无忌啊，长孙一世他们怎么样，为了逃避兵役，投奔到了谁啊，投奔到了这个李渊这儿啊。那你看大家都是亲戚不用讲了啊，逃到了这个李渊这儿，这时候是一个以罪犯的身份了，皇帝这个朝廷在通缉的，那么李渊给收留了，那他的这个态度就不用说了，他肯定是知道这个大隋啊将不久矣。但是李渊啊迟迟不动，为什么迟迟不动呢？这个时候啊，尤其是在这个有一段记录，就是大月十三年正月，这个李渊呢怎么样呢？李渊就是这个被兵败，就是他剿匪不利啊，因为剿匪不利很正常，因为天下的土匪李渊就那点兵，他打不过，遭到了什么呢？遭到了免职和就地关押的处分。这个时候啊，李渊其实就已经定下来要起兵了。那么他为什么没有发动？为什么要在大业这个十三年，这不是正月的事吗？为什么要过半年以后再起兵呢？因为什么原因？因为李元吉和这个李建成，就是老大和老三，还在哪里？在河东。做父亲的，我跟你说，如果按照李世民的那意思，那就咱就造反就算了。我哥和我弟死了就死了，管他呢，反正我跟你打天下。所以说呀，今天我就讲到这儿，我给大家插一句，什么呢？就是你在的位置不同，所考虑的事儿也不同，别人给你的建议也不一样，就是他会站在他的这个立场上看。我可以这么讲，李世民让他老爹就在此时此刻起兵啊，在此时此刻起兵，绝对不是什么。我说句最简单的话，肯定有他的小九九算。为啥呢？我哥和我弟弟回不来，咱手下兵多了，怕什么呢？这个时候其实有一这个小算盘已经开始打了。所以说我们易经所讲的什么，就是说一个卦所站的位置不同，它的爻是不同的。那么你站在对面去看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时候孔子说不在其内不谋其政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法谋这个事儿。别人给你建议的时候也是站在他的那个角度，就是我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儿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什么，李世民对他建议。那么这时候李渊采没采这个，李渊这个采没采纳呢？李渊啊采纳了。不但是李渊采纳，而且是什么呢？而且李渊啊给李世民下达了一个命令，什么呢？不是李世民劝李渊，而是什么？而是李渊啊反而给李世民下了一个命令，对李世民说呢，说隋力将近，吾家既应复命，不早起兵者啊，故而兄弟未亲。然后呢就是说了句，这个古文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说跟这个李世民说了，说你啊，我一旦被这个隋王朝，就是被这个杨广拿下，因为现在他就地免职嘛，被兵看起来，但还没有对他动手，说我一旦有不测的话，你啊什么都别管，把你的那个兄弟两个安抚好之后啊，马上就要起兵。如果不起兵的话，天下人都会嘲笑我们李家的。这是李渊的这个原话，记录在哪里呢？记录在这个起居注里了。谁的起居注呢？是这个武德起居注啊，没删干净，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在这儿，那么就很显然了，这个李渊的这个头脑呢，什么意思？他就是想等他的三个儿子全部齐居太原之后才起事。然后呢，不料呢，突然之间呢，遭到了这个囚禁了。那么在这个情况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历史啊，很有意思。就在李渊正在踌躇莫测的时候啊，什么情况呢？这个杨广呢，突然之间就是复原了这个，因为这个天下的义军呢打得太厉害了，他没人可用，又把李渊复回到原职。复回到原职的过程当中呢，然后这个李渊复原原职以后，但是他杨广对李渊还是不放心的。那么他干嘛呢？就是给李渊安插了两个副手。什么副手呢？就是一个叫刘威啊，一个叫王威，一个叫高君雅，这两个人我们讲一下吧啊，这两个人我们讲一下。这个 王维和高君雅这两个人是李渊的，是这个杨广的，死党。什么死党呢？这个咱不好意思说什么，就是古代的天子啊，他有一个什么，他有个什么爱好呢？他男女通吃啊，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他的，曾经做过杨广的这个禁脔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王威和高君雅啊，就派到这个济阳城干嘛呢？在监视这个李渊。监视这个李渊呢，那么李渊迟迟没有起兵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就在于这个王维和高君雅的这个嗓子有点不舒服。写了一个草稿，找不到了。然后这个王维和高君雅在这个监视这个李渊的这个过程中啊，李渊始终啊就是不能够动手。不能够动手呢，这个时候我给大家讲一下，做什么事情呢，你不能够强行的去动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搞不懂什么呢，搞不懂隋王朝啊虽然是风雨飘摇，但是什么呢，但是他李渊的整个一个比方说你时机不到进行动手的话，你会费很大很大的力气，就是非常大的力气。那么在这个王维和高君雅看着这个李渊的这个过程当中，李渊始终在找一个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李渊所能调动的兵权非常非常少。有多少人呢？不瞒大家说，一个济阳太守调整个李渊能调动的兵马不到3000人。那么这个情况下，李渊就想募兵。一募兵就会什么呢？就会引起怀疑。那么他李渊始终在等一个机会，等什么机会呢？这个机会李渊能足足等了4个月。什么机会呢？就是这个马邑的地方有个叫刘武周的啊，这个人最后啊也将这个成事啊，刘武周最后也叫成事。他在什么呢？他伤了郡守之后啊，这个人很搞笑，马武周这个人很搞笑啊，刘武周这个人很搞笑。怎么搞笑的呢？就是这个刘武周这个人志向呢不能说不大，但是呢他是一介武夫。干嘛呢？他外连着这个突厥人，就是说杀了马邑太守之后，他马上向这个突厥，这个向突厥可汗干嘛呢，这个称臣，说你也就是什么呢，我投降你了，你罩着我。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战力啊，就是比较这个强悍的，就是这个刘武周本人。那么在刘武周这个占领这个马邑之后啊，这个对这个济阳城的威胁有多大呢？很大。他们两个城池之间呢，只隔着一个这个行宫啊，就是只隔着一个这个隋炀帝的一个行宫。这个行宫这里面呢，这里面住着什么呢？各位啊，过去的所有的这个王朝啊，这个行宫啊全是有这个宫女的。那么这个时候李渊就说了，说现在有最重要最过分的是什么呢？刘武周啊，在这个他占领了马邑之后啊，因为有着这个突厥人的撑腰，所以说现在再说啊，就是一个怎么说呀，叛国分子啊，就是一个 这个分裂者。那么他这个刘武周这个宣布独立以后啊，给自己加了一个什么呢？加了一个朝代号，就是建立自己国号了。那么以前是这公开，这就是属于什么呢？别人造反或者怎么样，他都有一个引子。比方说像这个李密啊，他都有一个说法，人家不对，人家直接就说啥，直接我就是我要反隋，而且没有，也不是也不正义，也不怎么样。然后在这个时候，李渊就说了，说这个刘武周啊，早晚要对我们什么，早晚要对我们进行这个，要打我们这个，要对我们这个太原呢、啊，这个发生这个。就是早晚要打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第一仗一定要打谁啊？一定要打这个，一定会夺取这个行宫。为啥呢？因为说刘武周是好色之人，而且行宫里那些宫女，他一定会被把这些宫女抢劫以后啊，因为他不投降到这个突厥了嘛，他一定会把这些宫女送给这个宫女嘛，那长得不错，送给这个突厥人当礼物。这些话说给谁听的呢？说给王威和高君雅听的。高君雅和王威这听完之后，他也很紧张。这个李渊就说如果呀，我们不能够保住这个行宫的话，很可能啊会怎么样？会被这个朝廷问罪啊。到那个时候，我们是难以自处。然后这个高君雅，我跟你讲，各位啊，他这个计谋是什么呢？就是，人心是什么样子呢？在这里我就讲一下人心这个事儿。人心是什么样子呢？人心是这样子的，人心有的时候啊，就是他犹疑不动的时候，就是他正在犹疑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呢？就叫辗转反侧，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人心在这种状态情况下的话，如果你去主张一个事儿的时候，他就会向反面动作。打个比方，犹犹豫豫的。很犹豫，那么在这个时候，你非常非常的，哎呀，你这个事情怎么做都非常非常有好处。我给各位讲啊，在这种情况下非常脆弱，这个人如果说你突然之间往上一点的话，如果事情有向好的成果发展的话，他不会感激你；如果向坏的方向发展的话，他第一个拿着你就是向你开刀的。那么在这个李渊这儿呢？王威和高君雅这两个人，咱们不就是讲这个奇门遁甲吗？我们给大家说一下，此时此刻，王威和高君雅就是李渊的官。我不说吗？官是什么？官是所有侠制的。那各位说了，说李渊啊，你因为李世民当时进到这个太阳济阳的时候，就到了山西的时候，广交天下的这个英雄，啥意思啊？就是现在的黑社会，就当地的黑社会地痞流氓，就是开始教这些人，就是有组织的，就有组织化犯罪，就是这些罪犯，这些天下的，就那时候所说的叫天下意识。所以说在隋王朝眼里头，那都是要鸡鸣狗盗之徒。那么李世民就开始结交，李世民手里下也有牵马人是有的。那么高君雅和王威他是什么？他是掌握着什么？掌握着这个。他叫副郡守，但是实际上呢，他是向朝廷报信儿的。那么李渊为什么会忌惮他呢？因为如果说你直接就把这两个人给办了，就杀了或者怎么样，引起那不就公开与这个大隋朝决裂吗？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什么？一旦你陷入到被动当中的话，你辗转腾挪的空间会很小。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是什么呢？这个在我们盘面上，就是在我们盘面上来讲的话，就相当于星宿啊。你资宿和鬼宿这两个星就2.5度，对吧？它是能够卡控的，就是巧用，你只能说巧用，那么你不堪大用啊，是不？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它老是卡。你比方说张十三太、张三十，就是大的大星的，是吧？30度、32度，它辗转的腾挪，它可能拖2-3卦、4-5卦上去。那么它辗转腾挪的空间就会很大很大。那么你说了，在你在反隋这么大的一个事儿中，什么叫做反隋啊？就是你造反呢，造反你是整个的身家性命全在你的什么？全在你的这个，那脑袋就别在这个腰带上了，随时都可以什么败。 败亡之后，那杨玄感是什么？你李渊不看到杨玄感的例子了吗？那么一家老小全杀光了吗？所以说尽量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为自己尽量的争夺广阔的战略和什么和就是包括外交的整个的一个空间，就你这个空间呢做的有多大就多大。还有一个，从我们打一个比方，尤其是跟别人打官司，明白我的意思吧？尤其是跟别人打官司，千万不要把对方逼进了一个什么，逼进了一个死胡同，就是你一定要给留有余地，就是说怎么样呢？他能够反转，就是比方说我们说宋卦啊，宋卦的原因是什么？宋卦就是水为流嘛，是不是？起争讼了。那么宋卦里面有一个卦爻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告诉你什么？争讼啊是对双方都不利的，造反这个事儿和这个宋卦是有相同关系的。所以说你跟别人打官司，你一定要记住了，如果你一点方寸都不留，我们叫什么叫方寸呢？就是直接把人给逼死，逼到死地，也不和解，也不干啥，就是什么呢？他家就整个的家徒四壁，把他家全卖了，5000块钱，你非要人10000，我跟你各位讲，在这种干法，就是叫什么？就叫没有一个辗转腾挪的空间，会要什么？要出事，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说李渊迟迟。这时候他有没有力量？人杀掉高俊雅和王维的话，我就起兵呗，我就开始那什么呗，我就开始，拉起旗帜我就干呗。但是这样就属于什么？就属于公开的决裂了。李渊很聪明，到最后啊，我告诉你，他进了长安了，他都没说造反这个事儿，就这个就是我们要大讲特讲的一个事儿。那么这时候王威和高俊雅就是他的官，同时是什么？同时我们会说吗？官禄与什么相连啊？哎，我们先把这官禄两个字讲清楚。为什么是他的官禄呢？高俊雅和王威是隋炀帝那边派来的，干啥？他一个密报，他会把李渊往好了夸，李渊会得到什么？钱粮资马官职，那有官职好办事，是不是他的官禄管着他？同时呢，又能给他调来钱，又能调来粮。虽然在这个济阳城不缺粮食，但是这个东西粮食不是越多越好吗？兵马器械不越多越好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他的，一个是他的官禄，还有一个是他的，我们说嘛，官禄和什么相连？官禄和刀兵相连，还是他的刀兵。所以说李渊，那么你对刀兵该怎么办？对刀兵你应该小心翼翼的进行什么？进行剥离呀、啊。所以说他就一点点剥。高君雅和王维两个人回去，这就商量了，说李渊，说这个高君雅就王维就问高君雅，说这个事儿啊，这个刘武周起兵啊，起兵这个造反，这个我们该如何自处啊？然后这个高君雅就说了，说看唐公这个唐国公啊，李渊封唐国公，说唐公的意思，第二天早上这个高君雅和这个李渊就谈，就提到了这个刘武周起事，这个李渊就说了，说现在啊，我们还是等朝廷的号令啊，朝廷呢王维就试探性的说，杨李那个国公啊，说你是不是我们应该组织防御啊，这个就窜了这个李渊呗。李渊就说这样吧，我呢虽然是这个郡守，但是二位呢是深得皇帝器重之人呢，说你们呢，我们是以你们以朝廷为体马首是瞻，你们呢去这个看看朝廷什么意思啊，我们一切都按朝廷办事。这个高君雅一看李渊是这种策略，反而毛了，他就说唐国公啊，说那李武周一旦拿下行宫怎么办呢？那说那这个李渊就说，那就只恳请二位赶紧上报朝廷啊。这话没说过多久，几天之后，刘武周果然攻打行宫。那行宫的话也没什么兵马，刘武周就把这个行宫给打下来。打下来之后，这个把里面的这个金银财宝掠掠一空，把这个宫女全部给抢走了。抢走干什么？就真给送给这个突厥人了，当礼物了。高君雅和王维两人傻眼了，因为什么？这是在他的治下，这不是拿他说话吗？ 虽然是吕渊为第一郡守，但是他俩脱不了干系。这时候赶紧去找吕渊，哎呀，说他国公啊，你马上就要打我们这个济阳城了。说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话，济阳城一旦俘虏，一旦攻破的话，他们不会管吕渊的事儿，他会想我该怎么，我会死在哪里？就说国公一定要马上就要招兵了。然后这个李渊在三番四次他们催迫之下，这个所有的政治家都有一个本事，什么本事呢？就是人家是婊子又当了，牌坊也立了，就这个就是功夫茶的老道啊。这个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外国人讲不讲究呢？外国人啊，他玩的这个套路跟中国的这个套路相同啊，一样的。回头呢，咱们有空再讲外国人这套。在这个他们看似什么呢？看似是这个李渊这个反动作，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个时候高君雅和这个王维啊已经被李渊套上了。我讲了这一段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呢？就是人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为什么我们大家有人啊，就是说我们学的是奇门遁甲，为什么有人去找我们去算命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因为人心呢犹疑，就是也非常的什么，就是说人这个心，你看我们这个西游记在写西游记的时候说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说这个孙悟空，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唐僧这个师徒四人，就这四个人这几个人全是唐僧啊。诸葛亮形容的就是这个诸葛亮，这个孙悟空形容的就是谁？就是唐僧的心啊，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又回来了啊。沙僧是任缘这个任劳任怨，猪八戒是好吃懒做，你说唐僧好不好色？我估计是个男人他都对女人都有兴趣吧，因为他是性本能嘛。这些集合起来全是唐僧他一个人，这个人心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在人心未定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拿不定主意。那么普通人会怎么样？会找你啊，你给我算一卦，我真吃不准。所以说我找你来开卦的人，就是找你来算命的人，都是处于什么？都是处于辗转反侧之间，就是举步维艰之间，还有一个什么进退两年之间，还有什么在取守难得之间，都是在这种，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在给别人建议的时候，什么？首先是让他冷静啊，首先是让对方什么？让对方冷静下来，说这个事儿啊，这个我们就讲，再讲我们奇门遁甲了，说这个事儿啊，你呢？我们先说什么呢？先给人家讲一下体用之观，就是你这个当下所处理的这个事儿，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体，什么样的一个用？打个比方嘛，这时候李渊要问你说，这高君雅和王威两个人该怎么处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建议？我们一定要这么建议，什么样的建议呢？要杀他，就是首先我们问说，国公，我只想问你这个事情。您造反就是你起兵是起义兵还是什么起反兵？义兵就是什么？还打着隋王朝的旗号，咱们什么呢？谁都不得罪，然后把事儿办了，争取利益最大化。你是这么搞还是什么呢？还是像杨玄感、李密这种拉起山头咱们就要改朝换代了？就是这个隋朝的最后这点气数，这点气你还借不借？说白了就这个。唐国公肯定说，那我肯定要借呀，有一点事我也成功，给我一点气，多给我一点气，就是像围棋一样，我多一口气的话我也多活一口啊，我肯定要。那么这个时候说好了，那么这个题我们就知道了，国公你的题是这个意思，你的题还要这个隋王朝最后这口气还要借用，那么我们就不能什么武断的去处死谁？处死这个王维和高君雅。为什么？那么你不撕破脸了吗？那么我们还要让高威和这个王威和高君雅这两个人听话，那么就用什么？用一定的计谋。那么这个计谋就制定了，那么就研究这个计谋。这个题我们有了，好了，我们就知道研究什么？研究用的用法，怎么用？接下来的时候，我们王威和高君雅这两个人能不能留呢？不能留。为什么呢？这两个是什么？我刚才说了嘛，一是官禄，如在官禄。在这种情况下，官禄是要小心用的。各位记住了啊，我讲历史再讲奇门遁甲，官禄是你是要小心用的。因为什么？这个东西啊，连着刀兵。那你说那个反过来来讲的话，王维和高君雅就是两把利刃。你说你这个利刃悬在 偷电人要不要处理？要处理。那么这个时候你还要问说，国公在某一个阶段上啊，说国公你是不是还要借这口气，说我还要借这个隋王朝这口气，不能撕破脸，他的体给你定了，那么你就要安排了。那么就是要杀王维和高君雅这两个人，一定要什么，一定要在隋朝的角度上，就是这两个人犯罪了啊，我跟你说，那打个比方，那很简单，安一个里通外国，那时候多简单，或者是阵前失仪，或者是临阵脱逃，那随你摆布嘛，你非为什么一定要撕破脸去干这个事儿呢？最后王维真的就是像这个兵法的 所言的这个被这么杀掉了。回头我们再讲这段，这就是什么，就是然后这个王维和高君雅坐不住之后，主动的要求这个唐国公李渊在济阳募兵。这个时候李渊就笑了，说这个就是我要等要找的嘛。然后这个李渊就开始在全城开始招兵，招兵的过程当中李渊可就放开手脚了，哗哗哗，就是李世民也招，谁也招。然后这个募集了大概多少兵呢？大约有六七万人啊，就是这个咱们叫什么呢，就是青壮年精兵啊，这个还但是是新兵，我只能说什么是新兵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王威和高君雅也不是傻子啊，也不是傻子，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召集的这些兵马呀，全部都交给了谁呢？全部都交给了长孙氏，就是长孙氏和这个李世民这些人。高君雅和王威他俩能是傻子？这一方，我给大家说了，这个长孙氏一族是为了逃兵役啊，就是隋炀帝调他们去打仗，他不去，逃了，那不就是国家的，按现在来说的话，不就是通缉犯吗？说你把军队募集完了之后，你交给这个罪犯，交给国家的通缉犯，你这是要干啥呀？想也能想清楚，但是这个时候兵已经在手了，然后这个高君雅和王维就想怎么样？就想，因为他俩有亲兵啊，因为这个因为是副郡守啊，这个隋朝的将领还是有听他的，因为这时候没有撕破脸嘛。他们两人就进行了什么？就进行了一个密谋啊，就要想什么？正好啊，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就到夏天了嘛，正好夏天这个山西那边太原那边啊，在这个夏天是比较干燥，在几天就是半个多月没有落雨啊，这个然后这个王维和高君雅两个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啊，想了一个什么办法？请了一个道士，说在这个城隍庙里面祈雨。干嘛呢？祈雨要诓谁啊？要诓这个李渊来，在这个地方要杀掉他。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主客关系。济阳城，李渊得到济阳城之后，把李世民，尤其是第一次当了这个济阳太守以后，师就是打了败仗，前面不说了吗？打了败仗以后。然后这个被免职了，最后啊又重新官复原职的同时，他就调了这个建成和元吉，就是他三个儿子就全部都到了这个太原城。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又在太阳城广结这个就是这个天下志士吧，我们这么说。那么我给各位讲一下什么呢？就是现在的济阳城，谁为主谁为客不用说了，人家一家老小都在这儿，而且什么呢？而且人经过了两年的经营，你王维高君雅从哪里啊？从这个天子的行营空降到了济阳城啊，空降到这个太原，带了几个亲兵来，然后只有隋朝的一定委任状，你告诉我谁是主谁是客呀？是在王威那儿和高君雅那儿，他觉得他是天子的威仪，就是天子的，他代表天子嘛，没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你就是主了吗？恰恰你是客体啊，这非常明显的事儿。但是这两个蠢人就做了一个什么以客为主的事儿，他在人家的地盘上谋结了一个什么要杀人家的这个事儿，因为他自己为主，说你为什么会丢掉性命，为什么会失败，或者等等等等。你的原因在哪里？你的原因就在于主客不分。 如果他能分清主客的话，这个事儿啊，他即使要杀李渊的话，他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啊，调外带的援兵，他不调兵是肯定不行了。那么他就以为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能杀掉李渊，把李渊诓来。实际上什么呢？在他找到那个道士的时候，我不跟你说了吗？李世民已经广结在太原城，已经广结四海之友了。这个道士就是李世民的体系的。道士一听，说好，我一定成全，怎么地安排，还给他安排了兵阵啊，怎么杀李渊。最后当天晚上就报告这个，向这个李渊报告了，向李世民报告了。李渊就知道了，说这两个人，这个时候李渊就说这两个人不能再留了。你说这刀兵已经显出来了，官路已经用尽，刀兵已经显出来了，但是不能留。我还是说那话，这能不能杀呀？能杀，怎么杀？这就有技巧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的体啊，就你我们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你这个体不确定，你这个体在你用的时候，你就会乱七八糟的，懂了吧？这个地方你用一下，那个地方你用一下，你会不会发现，尤其是你做生意，你这个体一旦不明，今天卖菜，明天卖豆腐，后天什么？后天卖豆子。然后卖菜亏，卖豆腐亏，卖什么？卖芹菜也亏。为什么？体不明。打个比方，我现在体明白了，什么？我要做一个什么生意？我要做一个餐饮业。好，我们做餐饮，体已经定了。为什么我们要做餐饮？一，我对餐饮有了解；二，我做餐饮有资源，我家谁谁谁谁是厨师；第三，我对餐饮有兴趣，这是最重要的；第四个，餐饮这行我觉得我能做好，这个是。这就是你的体了。好，你把体定完了，你再去做餐饮，那我们就知道了怎么用，用怎么用，我们就分析了什么样做，我们做什么样的餐饮，是开酒楼啊，还是开这个快餐，对吧？这个我们就开酒楼，我们来计算一下，那不就开计算用了吗？计算我们的体了，我们又回到体上了，我们计算酒楼我们有没有人脉够不够，资金够不够。好，我们一算不够啊，那你这体还是不够用，不够用，那我们回来开快餐够不够？够，我们干快餐，干快餐，我们干什么样的快餐？这又来，我们再往下细分，再细分，怎么样？我们就不会乱套。唐国公把他的这个体定下来，说我要借隋王朝最后这口余气，一直借到什么？一直借到天下大定，就是天下不定啊，我都不动，我就要喘这口气儿。我告诉你，高人一定是这么干的。忽然之间得了势，干嘛呢？就要把这个势用尽。各位啊，一定要知道，这种人千万不要跟随。就是我得了势之后，哎呀，这个事情啊，老朋友不认了，那家里来人都不连看都不看了。这种人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走到终结的。打个比方，陈胜吴广就是这个例子。陈胜吴广当时在他这个。尤其是这个陈胜啊，这个陈胜王到最后他被他的车夫所杀的原因，就是他当了王以后牛掰了吗？得势了吗？势头起来了吗？他家乡里的朋友来看他，因为这些人都没有知识，他以前都是泥腿子，都在船里面种田，就叫他的小子，他就很不高兴，最后就让军队把这些人给赶出去了。最后他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结局他的整个王朝风崩离析的时候，只有一个图案车夫图案甲拉着他。这个时候他对人还喝三要四，图案甲说，这个时候说你还算什么东西，拿刀就把他杀了。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你一旦得了势，你就想把这个势用尽，这个是什么？败亡之相。就这种人啊，我们连跟都不能跟啊！一旦得势，那么随唐国公得不得势？得势。为啥呢？他手下有人呢，他就三就三咱就这么说，他这四个儿子就不得了，李渊、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李元霸，这四个猛人哪一个不能独当一面？而且什么呢？而且是唐国公啊，他叫四世三公，他不得了的，他有威信呢、啊。而且什么呢？而且他手里还有一部分的兵权，而且占据他济阳城，他得不得势？得势，得势，但是他。始终把这个势啊一直压着走，压着走。我跟你讲啊，咱们民间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好过。这个李渊呢，真的就是把富日子当成穷日子过。 那么呢，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呢，李渊就说了，说要这个体还是不变，要杀这个王维和高君阳。怎么杀的呢？他以什么借口呢？以他外通突厥。我跟你说嘛，很简单，先给他逮起来再说。太兵就把王维和高君阳给逮了，逮起来这高君阳两个人就傻了，扔到牢里了，说你敢杀我不成？我天子的威仪怎么怎么的，确实不敢杀他。不敢杀他怎么的呢？他这个时候如果抓了高君阳和王维，就把他杀了，也属于是干嘛？也属于是与这个隋王朝决裂。时机不到啊，时机不到啊，千万不要做时机不到的事，不能干。那么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反正说来也巧，反正这两个人就扔在监里一直压着。说来也巧，就在这个时候，谁呀？突厥突然之间啊，进军了20000多人，就什么，就向晋阳城打进来了。打进来了之后，这个就外城就给攻陷了。我说了嘛，这个时候就到了考验人的智慧了。突厥首先攻打了这个晋阳城的原因和谁有关？肯定跟王维和高君阳无关，是刘武周的主意。这个咱们最后再讲。刘武周跟那个突厥这个可汗说了，说啊，这个我已经归附你了，但是晋阳这个重镇还没有归附你，我们呢一起发兵把它拿下来。刘武周也派了骑兵，突厥也派了骑兵，就攻进了晋阳城，攻进了太原的外城，就是外城已经失守了。这个李渊就犯难了，犯什么难呢？说如果这个时候我把新招募来的这几万人的兵马去和他拼，我不白募兵了吗？我这个体力不够啊。这个时候李渊这时候就显出人的智慧，李渊决定放弃外城，就是外城啊我不管了，把城门一关，把这内城一守，因为所有的钱粮什么都在内城嘛，就是钱塘什么的，就是中央银行全在内城，把内城一守，然后干嘛呢？然后做出了一个，人家不说吗，这些人都玩阴谋诡计嘛，就是空城计。干嘛呢？这个刚开始还不服，还有人不服，说李渊说不行，你不能打。最后呢，派了1000多的这个军队去偷袭骑兵的散兵游勇，就是抢东西落下来几只，结果反被这个，就这1000人出去之后，反被这个突厥人给灭了，连这个带兵的这个带头这个大将都给杀了。这个李渊一看说这个打不了，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啊，这个李渊就知道了，他又确定了一个题，说什么呢？说如果我要夺取这个天下大定的话，突厥必须解决，就是突厥问题不解决就是最大的一个刀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整个的奇门遁甲也好，或者是兵法也好，它都讲究一个体用关系，说这个体不能确立的话，这个兵是没法用的。那么怎么才解决眼下的事呢？很简单，第一件事李渊就说了，杀王威和高君雅的时候到了，说这个时候还等什么呀？把他两个人，这个时候外城一被掠掠，朝廷的这些官员也都明白了，然后就知道了，刚抓这个王威和高君雅，刚把他俩逮起来，突厥就来进犯，多少年没来打，你说他俩是不是奸细？这还用说吗？把长安这个，把这个太原人的人民的恨，谁被抢不难受？把这两个人恨的，把这个民心恨的牙直痒痒。正好把他俩抓来之后，这李渊啊就玩得非常到位啊，正好把他俩抓来，当街给砍了头了，就在城墙上给砍了。这突厥讲这什么事儿啊？什么杀这两人跟我没关系？然后李渊就破口大骂啊，说这两个人啊，李通这个你们怎么怎么引兵前来？今天啊我要放开城门，看你们敢不敢来玩空城计，因为打不过嘛。这时候就把这个城墙这个外围全部撤掉。然后把这个兵马往眼把城门打开了，这个突厥啊，因为骑兵进城啊，就现在相当于现在的坦克，因为城里面啊不容易跑马，你在外城啊很宽阔。然后呢，他就讲了呢，我进去之后还要跟步兵作战，然后城里有多少人呢？吃不准，能不能打得赢呢？不好说，有没有埋伏呢？不一定。这个时候他就犯难了。然后就在这个外城啊抢劫了2天，始终在这个城门这个兜来兜去的，也不敢进。最后啊，在外城抢掠了一番呢，泱泱而去，还是没敢进来。 这个李渊的这个空城计算玩成了。那么我们来说呀，体用关系，我们来看一下，虽然就是整个的一部这些名家这个文臣武将，文臣的政治斗争也是讲体用的。比方说文臣的政治斗争怎么讲体用啊，就是皇帝的情，就是这个事的这个情在哪里，什么的体在哪里，文臣才好办事。就是皇帝的软，就是这个臣子，就是你要绊倒谁，比方说党争两党之间你要绊倒谁，那么他的弱点就是他的，就是这件事的体用关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决定了一个什么，决定了一个体，那么用法来说的话，你才能会有章法，我们叫什么章法啊，一章一章一法一法。如果你的体迟迟的不能确定，叫什么，就做起用起事来就是没有章法，就很凌乱。你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什么，就在于体用不能明了，体用不能协调，你才会失败。另外呢，体用不明，就是你的体和用，在体和用相互之间不明的情况下，你的主客关系会混乱。主客关系一旦混乱，你的动静，就是这个事情，我比方说杀高王威和高君雅的事情，就是动静，动静关系。你这个动静的火候就难以的什么，难以的把握和这个抓住。我打一个比方吧，你说什么时候杀高君雅，什么时候这个抓他们，那么在这个火候捏的这个火候，如果你没有体用关系的话，你会办错事的。那提前给人杀了，那就跟隋王朝决裂了。不但刘武周打你，突厥打你，还有什么，还有隋朝的兵打你。这个时候以这种情况下杀了王威和高君雅，向朝廷还可以邀功邀赏。你看看，你派了这两个人卖主求荣了吧，把我这继承人祸害这样，然后隋朝还欠你个人情，然后还就是来，你给我发点兵来，赶紧给我救援救援，补点粮食，器械不够了，你还能搞一些事情来。所以说我们来说，体用关系是重中之重。整个的一个盘面你打开了，你找不到，就是满盘皆律，什么你看这儿看一下，就是这叫什么，这个就叫下士观此啊，总有，就是我们怎么说，下这个上士观此啊，宗士观此，还下士怎么样，下士观此啊，观此总有矣，一会儿门来一会儿棋，说的是什么呀，说你就不能体用关系呗，一会儿看看门，一会儿看看棋，门也不能确定，棋也不能确定。为什么门和棋不能确定啊？因为你不知道拿什么东西为当体用啊。你如果拿门当体用，当体，那么以兴奋度盘的，就是这个以天这个天罡硬盘上的门和谁说话？门和这个门和这个兄啊，门和这个九弟啊，九天九弟说话是吧？齐和谁说话？齐和这个太阴太阳说话。那么你说了，我现在以什么？我现在以八门为体啊，就是我以这个八门的妄想修求为体。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用就以什么？以这个九天九地为用了，那它是以主用的。那么以什么呢？就是神将什么呢？神将这个时候什么？神将这时候很多的时候是客体。在这样的一个分析的情况下，你才能怎么样？你才能有一定的体用关系分析。哦，今天有点超时啊，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还有一下，就是因为上一次身体很疲劳，然后讲这个李渊和这个杨坚之间把名字搞错了，所以感觉说还是写一个提示稿，结果一写提示稿反而讲不了，我这个人还是不能有稿子，讲不了啊。这个还是我这个人一旦稿子一弄起来，有稿子的话就讲不了东西啊，就会断片。基本上就是这样啊，我看没有稿子以后我讲的还是可以。我讲给大家讲的这个历史的原因啊，就是在这里面啊，我们更加的很好的去分析主客关系。我们看到了，就是 我们看一下李渊啊，这个在起兵之前他定的这个体，不然的话呀，你没有一个体的话，就像杨玄感一样，就是手没有体，他用了之后啊，就非常非常的乱啊。比方说的话，你如果说你杨玄感怎么干的，就是说你起兵造反或者怎么样的话，要打一个名头，比方说清君侧啊，比方说匡什么这个正义啊，或者怎么的，就拿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口号，或者是怎么样。也比他撕破脸皮就要造这个反，因为是直接就给你定性为乱臣贼子了，晓得吧？那多难听啊！好听，你说这个东西打个比方吧，就跟着你的人你也难受啊。就是隋王朝还没有亡呢，杨广还活着呢，然后全天下大半的州郡，就是全天下的这个80%的州郡还在人杨广手里呢，然后你就着急忙慌的，然后扯一面大旗，我造反了，造你的反了，怎么怎么的，然后人民这然后人那个隋朝日报直接就翻出了杨玄感乱臣贼子，你说你多难听，手下跟你的人是不是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个你募来的这些兵跟着你的这些人啊，给你开门的跟随你打仗的给你送粮食的这些人，你说人怎么想，天天看着报纸杨玄感乱臣贼子，我跟着什么人在打仗啊，你自己想想是什么情况，对不对？所以说我给各位讲，就是说杨玄感的兵败肯定是这个太着急了，你连掩饰都不掩饰。还有一个，就像吴三桂他为什么会失败，说反清复明，最后啊他勒死的那个福王就在缅甸，就是吴三桂他勒死的福王，然后呢他又把明朝的衣服换上了，然后就说去反清复明，你不花天下之大计吗？哪怕你去找一个，就随便找了一个姓什么姓朱的，说这是朱三太子，当年有勒死的啊，谁会关谁你勒死的，谁知道那什么呀，说这是他的后人啊，我告诉你当年我没勒死的怎么怎么怎么地，你拿着谁管你的真假，因为好看，因为这好办，人清朝日报直接分一个，分谁啊，吴三桂乱臣贼子，谁跟着他谁是乱臣贼子，士大夫都要脸，你说你这个天天对乱臣贼子叫着多难受，人李渊多好，李渊最后打的旗号仍然是什么，下集我就给你讲他的这个启用关系啊，真的是太明白了，搞得太到位了，到最后人起兵的时候，到最后人家都不撕破，还怎么样，说杨广无德啊，你杨广没有德，天下给你搞成这个样子，我唐国公作为什么，作为八柱国之一啊，我这么大的威力啊，国家被你搞成这样了啊，我要兴起什么，兴起一兵，遥尊什么，遥尊你的什么杨广的其中的一个什么一个儿子为皇帝，说我不跟你干，但是我是什么，我是秦王之师啊，我是要匡扶天下的，我还承认你杨家血统，你看人做的这事情板板正板板有板有眼，而且最后啊整个的打下了长安之后啊，人家都不动了，为啥，杨广没死呢，就这个提供关系搞得真的是太明白了，太明白了，人家隋朝日报你怎么说啊，隋朝日报人出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天杨广啊天下离心的，人家掌握这个隋朝日报会怎么说，哎呀终于出来一个什么，我们杨家啊给我们杨家办事的终于还有一个唐国公，隋朝我们隋朝有望怎么怎么的，咱先别这么说，这些人跟随这些人跟杨广的近臣都明白要咋回事，李渊的近臣都知道咋回事，那些搞不清楚事态兵卒的还认为什么呢，还认为哎跟着唐国公啊有吃有喝还怎么样，还有封赏还不掉脑袋，我们还没造反，终于隋王朝的这些人还会为唐国公卖力，等事情成了你换一面旗的事儿，你搞那么复杂干什么，所以说那么这个策略，这个我们就看出来了，李渊和谁啊，和这个杨玄感和李密之间的这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我们下一集就讲杨李渊怎么玩李密的，怎么把李密给玩死的啊！这个高手过招啊，我们给各位讲一下，不在于兵马千两啊，在于哪里啊？在于这里头啊，这里头想对了，你的体用关系搞明白了，就是兵马千两这些东西，自然会有人给你，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资金要有地方去，就是这个意思。好，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啊，然后各位，我今天主要讲了一个初步的讲了一个体用关系，讲了一个 主客关系，讲了一个动静关系在什么在历史事件当中的一个发展演变。如果我们结合这个盘面啊，结合我们的奇门遁甲的盘面，实际上和这个有相异曲同工的地方。还有呢，就是我讲的这些素材和事例，各位呢如果记不住名字的话，我也会忘名字啊，这个因为它体量太大了啊，我们记个大概，再给，因为你最后你断卦，你肯定要落实到与这个卦主分析这个卦主当前所做的这个所处的情况，你得跟把，因为卦主为什么来找你啊？因为他搞不清楚体用嘛，搞清楚体用他找你干嘛？人家就解决明白了嘛，你就要通过盘面的分析，结合命理，结合盘面的分析，为人家找出体用来。然后告诉当下事情的主客关系，然后他怎么动作，记住了，动作这儿了，就告诉他动静状态，按什么样的节奏走，哪时动哪时静，一动一动，一静一静，然后走下来，你就是一个高手了。哎，好，各位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个下期再见，各位。